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认识教会纪律。这个课程呢并不长，但却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和共同体。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五讲，依然探讨你的工作描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执行教会纪律的过程就是判断教会成员他是否悔改的过程。当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惊讶，但问题是他们悔改了吗？一旦你证实了一个人犯了罪，这是你唯一想要回答的问题。有的时候教会成员承认自己犯了罪，但他们拒绝改变，还有时候他们完全不承认自己有罪，但也有时候他们承认自己做错了，并承诺做出改变。因此你的任务就是分辨对方是属神的忧愁还是世俗的忧愁。我们注意保罗是如何对哥林多人区别二者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说，如今我欢喜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会带来改变，有了它，我们便愿意与罪征战，愿意彻底摆脱那些绊倒我们的事物，正常情况下也愿意接受劝勉。那世俗的忧愁可能确实让人心里不好受，但你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被罪所胜造成的，毕竟罪可能会让我们麻烦缠身，最终这样的忧愁导致我们找借口不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对付罪，或者让我们仅付出最小的代价来摆脱麻烦。它没有保罗所描述的自恨、恐惧、想念和热心，它令我们单言懈怠、萎靡不振，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虽然被迫的服从命令，却撅着嘴满心的不情愿。世俗的忧愁让我们做出改变的承诺，但这承诺无法真正兑现。这就好像耶稣所说比喻你的小儿子，他说自己会到葡萄园里做工，但却没有去。与之相反的是，大儿子说他不去做工，后来懊悔又去了。因此耶稣说，遵行父命的是大儿子而非小儿子。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必然会遵行神旨，但一个假意悔改的人却不会这样。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执行教会纪律，我们最需要的智慧就是知道怎样分辨世俗的忧愁和属神的忧愁。属神的忧愁会产生真正的悔改，而世俗的忧愁却不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我们在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始终要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真的悔改了吗？事实上，执行教会纪律惩戒的速度 几乎完全取决于你或者教会判断对方悔改的能力。这可以分为慢速和快速两种。我们先来看一下慢速，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提供了一个缓慢执行教会纪律的例子。开始的时候，知情人的范围要尽可能的小，一对一。罪不是什么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的事，所以知情范围应该仅局限于需要知道的人。只有当证据表明对当事人的指控是合理的，而且这人并没有悔过之意的时候，知情人的范围才会扩大。但这个过程进展的比较缓慢，需要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那同样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供了一个快速执行教会纪律的范例。保罗在这一章所说的情况，其实已经到了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步骤的最后，整个教会都知道了这个人犯了罪，因此没有必要缓慢地执行纪律惩戒。保罗已经断定他毫无悔意，所以无需考察对方的态度，也不需要缓慢扩大知情人的范围。因此保罗敦促哥林多教会立即除去此人的身份。过去有神学家说，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中提到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罪，也就是那种众所周知的丑闻一类的罪。因此人们应该要求教会立即采取行动，无需考虑当事人是否悔改。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即便你的教会断定某个人犯了这种众所周知的类似丑闻的罪，倘若他真心悔改，教会就不应该将他除名。你不能把悔改的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如今由于某些罪的特殊性，教会可能觉得无法评估和确认当事人是否悔改，一些类似于丑闻的罪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假设一个人陷入了一种丑陋不堪的犯罪模式，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撒谎和掩盖，这样一来他不仅有罪，而且还一直活得极其虚伪。这种人可能会立即道歉，甚至留下悔恨的眼泪，但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正确地判断说自己根本无法肯定这人的道歉是可信的。我们想相信你，但如果我们这么快就继续确认你的公开信仰告白，将是不负责任的。你给了我们太多的理由去怀疑你的话，因此教会除去了他的成员身份，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肯为自己的罪、欺骗和虚伪真正的悔改。我们总认为应该缓慢地执行教会纪律，神的灵不一定会像倾盆大雨一样使我们悔改，但他偶尔会像和风细雨一般慢慢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灵，使责备的种子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根发芽。缓慢执行教会纪律，且疑罪从无，唯独敬畏神，这样的话你才能对人形成挑战，但你说的时候要始终温柔谦和。当然当教会坚信某个人毫无改过之意，或者当这人犯罪的情况使教会无法再相信他口头承诺的悔改时，教会有必要迅速的甚至立即的将他除名。速度问题总会不可避免的与纪律惩戒或纠正的时间联系在一起。从第一课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教会中绝大多数的纪律惩戒应该发生在成员周一到周六的日常关系当中。这并不是说你希望教会里的人总是跑来跑去的互相纠正，这听上去特别的糟糕。他仅仅是在说，你希望教会里充满了渴望进前的人，他们盼望在属灵上有所成长。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你 当何时把敬与惩戒的过程推进到下一个阶段，从一个人到两三个人，或者从两三个人到整个教会，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需要根据每个案例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有时候可能会很快，因为罪特别明显，犯罪事实也没有争议，而且当事人有意识地拒绝悔改，但还存在着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长老们为一段困难重重的婚姻或一个问题多多的人劳心费力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却从来没有决定要推进到下一个阶段。同样的，如果当事人在与我们一同努力来对付他们的罪，那么也无需向下一个阶段推进。我记得我们的长老与一对夫妇一同努力了四五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真的不算短。在帮助这对夫妻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长老们看到了他们夫妻在一同努力来对付他们的罪，最终他们二人都没有被教会除名。那么教会应该将犯了何种罪的成员公诸于众和除名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相对容易，至少从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为此呢，历史上的一些作者通常会根据圣经整理出一份罪名的清单。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严格依照这份清单而行的话，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把贪婪的人除名而非贪污的人呢？把骗子除名而非杀人犯呢？因为这类清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贪污、杀人这一类的罪。所以事实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份清单视为详尽无疑的。相反，保罗所描述的罪是我们可以在始终不信的人或者不悔改的人身上都能看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简要的回答如下：教会成员唯有犯了那些外在的严重的不悔改的罪，才应该被公诸于众和教会除名。这样的罪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有哪些罪严重到可以将当事人除名的程度呢？这人的罪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外在的，必须是外在的罪，它必须是你能够用眼睛看见、用耳朵听到的事实，而不是你对某个人内心动机的怀疑。保罗在上面的清单中列出了贪婪，但如果你没有外在的证据来证明，你就不能指责一个人贪婪成性，也不能将他除名。世俗审判系统在权衡证据的时候尚且非常谨慎，教会难道就不应该更谨慎一些吗？耶稣对暴民正义他是不感兴趣的，但是我们也请注意，我说的是外在的罪，而不是公开的罪。有的时候虽然是非常隐秘的、隐私的，但也确实是外在的罪。第二，必须是严重的罪。焦虑、惧怕和精神紧张也许是罪，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将犯这类罪的人公开曝光和除名。如果我发现一个弟兄在讲故事的时候添油加醋，但他却否认了，那么他可能犯了罪，但我不会公开的指责他。彼得告诉我们，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当然，一个健康教会的首要特征之一，就是愿意忽略教会肢体对会众的诸多冒犯，甚至是大部分的冒犯行为。那么，究竟什么样才算是重大的罪呢？人若犯了这类罪，我便很难再相信他 或者他里面有神的灵，而且也怀疑他是否是基督徒。至少如果对方拒绝悔改的话，若有人否认自己说话夸大其词，那么我还可以继续问心无愧地相信他。但若有人不肯离弃不道德的性行为、谩骂、暴力之类的罪，我就没有办法再这么做了。严重这个标准是不是有一点主观呢？是有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罪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致使当事人被除名，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需要考虑许多客观的因素，因而不会导致当事人被除名。事实上，主盼望我们向他求智慧，并盼望我们凭信心行事。还有第三，必须是拒不悔改的罪。这个人已经因为自己的罪受了责备，无论他是否承认犯了罪，也无论他是否说过会停止，他最终呢都拒绝悔改。人陷在罪中，他不能或者说他不愿意脱离罪。那我们最后来看指出罪的方式有哪些。耶稣曾经好几次愤怒地掀翻桌子，使徒也曾经多次公开地对某些人说严厉的话。可能有极少数情况下你需要相当严厉地纠正一个教会的会众，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对质问或者提问的方式应该具备以下的特征。首先就是单独进行。马太福音十八章所描述的对质过程表明，我们应该让知情范围尽可能的小。第二就是温柔。保罗告诉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对方挽回过来。第三就是谨慎。在同一节经文当中，保罗又说到，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犹大书的作者对此也很认同。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罪都是暗地里的勾当，即便你想要帮助别人，也很容易被罪所胜。接下来就是怜悯。犹大书提到了两次要怜悯，你应该蛮有怜悯和体恤，而不是自以为意，好像你绝不会被这样的方式所绊倒一样。其次就是公正。我们不该不经详查就先行判断，而应该努力听取双方的意见。接下来就是明确。消极的对抗和讽刺挖苦式的指出罪肯定是不合宜的，因为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相反，你应该明确指出对方的罪，而不怕遭受攻击。尤其是当你要让一个罪人借着认罪悔改而不再刚硬的时候，有时候对罪轻描淡写可以达到缓和气氛的目的，并帮助一个人自己走出困境。但你最终还是要明确地说明罪的问题，涉及其中的人越多，你就越要清晰地阐明。最后就是要果断。与此相关的是，当教会纪律惩戒走到最后一步，也就是除名的时候，全教会的行动必须是果断的，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必须明确，这样的人不再是教会成员了，也不能继续领受主餐。亲爱的朋友，我们在面临教会纪律惩戒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描述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衡量和确认他是否真的悔改了。愿神带领我们在教会当中参与到纪律惩戒的过程当中，也使神借着你的参与使教会得到蒙福，也愿神借着你的参与使教会得到祝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认识教会纪律的第五讲，我们依然来探讨的就是你的工作描述。那今天的工作描述就是我们要去衡量，衡量就是他真的悔改了吗？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读了这一课，我们学了这一课之后，会帮助我们以后参与教会纪律惩戒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指引吗？
嗯，对，是的。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呢，就觉得在课程里面有讲到，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他是否真的悔改了吗？我觉得时间是很好的一个验证吧。
哦，时间，嗯，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你真的是一时间很难去判断他到底有没有悔改了。
嗯，
因为我有遇到一些肢体啊，他其实承认自己是犯罪的，但是呢，他总是说，哎，好难啊，好难啊，我胜不过。
嗯，
就是他会以这种为借口而继续的留在罪中。
嗯，
在这个对付罪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里面是有很大的征战的，他有两股的势力嘛，黑暗跟光明一直在斗争，就是属灵的征战了。就是我觉得在课程里面有讲到，属神的忧愁他是真的会生出悔改来的。
对，
对，哪怕你是一点点一点点，他真的会有改变。我们相信的就是神他是圣洁的，然后他希望他的子民也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真的真的下定决心去离开罪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嗯，
这是
我所坚信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悔改的时候，要下定决心，然后要依靠神的帮助，一点点的改变，相信有一天真的就会发生质的改变。
嗯，确实，这个是真正的属灵的忧愁。两种忧愁里面，属灵的忧愁会带来真正的悔改。
对，喜乐说的这种是其中一种情况啊，就是当事人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嗯，
但是他好像就觉得自己脱离不了这个罪，但实际上本质上来说的话，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罪到底对人的生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损伤，他还是意识不到的。
嗯，
那在今天这个课程里面，其实对我最有感触的也是这个关于世俗的忧愁这一部分。
嗯，
就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基督徒其实都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只要我们肯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会犯了罪，却不肯从心里面去承认自己有错。
嗯，
哪怕是承认自己有错呢，那也是因为别人犯了错在先的，所以呢，我自己犯错呢，那是被逼的，我是有理由的。假如说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接受了教会对他执行的这个纪律的惩戒，
嗯，
比如说教会的警告啊，教会的提醒啊，甚至是停止他圣餐啊等等，
嗯，
但是呢，他心里面因为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他会找任何的机会来去为自己辩解洗白，
嗯
嗯，
甚至他会在不了解情况的人面前为自己鸣冤抱屈，开脱罪责，把这些犯错的原因呢归咎于是别人或者是环境。所以这种情况下，显然这不是真的悔改。
嗯，
因为我们在思考这个不是真的悔改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发现，就是他没有真正悔改的背后，就是一种世俗的忧愁在作怪。什么是世俗的忧愁呢？比如说他害怕自己在人前没有面子，他怕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好形象给崩塌了，他怕承认自己有错，认了罪大家就瞧不起自己了。所以所有这些世俗的忧愁都会让人带入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不会真心的认错。那不会真心的认错，就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悔改啊。
对对对，不会真心的认错呢，他也不会带来真正的悔改。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两种忧愁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世俗的忧愁本质它是惧怕人。
嗯，
对，因为我想有好的形象，或者说我不想失去我在这个世上所拥有的东西， 因为你被暴露之后你可能会失去这些东西，但是真正的属灵上的忧愁呢，他是惧怕神。
是
因为我犯罪了之后首先得罪的是神，神是圣洁的，我会因此产生忧愁，至于那些属世的东西它不会成为首要的。这个两种的不同呢，会带来悔改或者不悔改的结果。我们在参与妓女惩戒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出这样的衡量，究竟你眼前这个人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当然呢，对我们自己也是适用的。
嗯，是，对。所以这一课程呢，对我们每个人，就是每个基督徒个人的提醒，就是当我意识到我犯错，或者说不是我意识到，因为常常我们是意识不到自己错的。
对，
就是说当别人在指证我有错的时候，那我就要想一想，我这个错在神面前，我有没有去求圣灵的光照，让我意识到我真的犯了错，而且我要意识到我这个犯错真的是在得罪神，所以呢，我要发自内心的去向神认错悔改，我才有可能带来我真正的行为上向人的悔改。
嗯，是，
好好自己反思，先反思啊。
没错，
对，你自己反思之后也会帮助你去衡量。那当然这是终极的结果，在实际的操练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牵涉到你在执行纪律惩戒的速度上，我们该怎么去缓慢的推进，也有快速的推进两种模式。在哪些罪上是可以涉及到除名的，他给出了一些参考，以及指出罪的方式究竟有哪些呢，他也给的有参考。所以这些参考呢，是帮助我们去在教会当中有好的纪律惩戒的执行。其实呢，我在学习这一课之前啊，这课呢我也是第一次学。
嗯，
虽然我以前可能听过很多次，但是我是认真的第一次学。好像我们一听到纪律惩戒，教会纪律，我们首先就是紧张起来，那是很严肃的事情，那是很严格的事情，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他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带着非常大的爱和温柔。
嗯，是，
目的是要挽回这个人，目的是要使这个人悔改得救，而不是让这个人丢脸。
没错，
对。
其实我还想提醒一点，这个也包括提醒我自己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世俗的忧愁，其实你会发现在世俗的忧愁在推动我们不去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那恰恰是导致我们的形象更加崩塌，更加糟糕。反而说我们如果真的能够生发出就是那种属灵的忧愁，就是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有罪，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建立起一个让人对你产生尊重的这样子一个好的形象出来。
嗯
嗯，
好，今天呢我们是衡量他真的悔改了吗，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好的纪律惩戒。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再会。
做光做眼做心造的人。